李建飞和尖头回到六顺店房，向大家讲述了离别的经过。大伙听完之后又惊又喜。那么从这封信看得出来，武当的圣人张三丰答应出头，他老人家一露面，一切的事情迎刃而解。那不是说捧张三丰，他真有能耐，在历史上都赫赫有名，武当派的创始人，武当的鼻祖，内家公站着一绝，你不服行吗？同时大家给尖头祝贺，真没想到这武圣指名点姓叫尖头代表自己全权处置，大伙都管他叫二当家的，把这尖头美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去，高兴。大家就问他，你看这下一步怎么办？我既然老圣人指名点姓，各位抬爱，我确知不公，现在我宣布就走马上任。大伙一听这个乐呀，我六顺店房那掌柜的先给我找来。掌柜的来了，大爷你有事吗？我说现在你这个店房除了我们住着之外还有多少客人？
哎呀不少，
我们店房是好买卖，算你们家的一起还有80多人吧。我说掌柜的，传我的话，请这些位马上离开店房，六顺店房我们包下了。
啊，
包下了？
对，
不准闲杂人等进内，不管我们住多少日子，店钱饭钱我们照给不误。你跟客人们商量商量，从今天开始马上挪挪窝。哎，要不走可休怪我们不客气。掌柜的为难呢，就得这么办。我告诉你，眼前要摆峨眉会，我们请了不少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换句话说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我告诉你啊，在你这店房要不走出了人命，你负责。别，我商量商量。掌柜就出去了。邱不老邱三爷就问他，尖头你这么干什么意思？哎我的老爷子，你还不明白呀、现在两方面参加这盛会的人不定得多少，长短不齐，我是预防金顶玉皇冠的穆林森耍坏，再派几个人假装跑这住店，在咱鼻子底下一摸咱的情况，二暗中下家伙，对咱极其不利，这把人都清出去，住在这儿的没外卖，都是咱自己的人，您说这多放心。哎呀对呀，大伙一听，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尖头真有两下子，料事十分的周全。李建飞也挑大指赞成，第二天把人全清理出去了。哎，这店房整个包下了。同时呢，尖头告诉那掌柜的，
我掌柜的麻烦你啊，从今以后你就属于我们这管家，专管接待八方的英雄来了，你给登登记，姓字名谁干什么的，到里边跟我报个信，让他住他住，不让他住他趁早给我滚。你呢就费费心，你放心，将来多给你钱。是，一切安排好了。
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个小老道，自称金顶玉皇冠来的，要求李建飞、尖头等人赶奔金顶玉皇冠议事。穆林森东方女剑客有请。他们把小老道打发走了，说我们随后就到。掐手指头一算，哎呀快到一个月了， 把我们找起什么事儿呢？大概人家那面都准备好了，我们这怎么不来人啊？编过来调过去，就我们这几头蒜，长短不齐呀。咦，这张三丰也不露面，他说都安排好了，请那些高人都在哪儿眯着呢，这能叫人着急呀。您别忘了，人多了力量大，哪怕站脚助威呢，来个百八十号的，他气也壮。就这么几个人，再有能耐，心里他也没底。把小老道打发走了，肩头跟李建飞商议，咱们谁去金顶玉皇观，看看穆林森这小子放什么屁。正商量的时候，那掌柜的进来了。我说田爷，您不是交代让我负责吗？我准备了个本子在门前登记，我刚准备好了，来了个出家的僧人，说要见您和见一个叫张三丰的什么人。哎呀，来客人了，嘿嘿嘿，众位听见没听见？上课了，先把他请到我这屋来，我先问一问。是是是是。时间不大，掌柜的把出家的和尚领进院来。没等进屋，老少英雄定睛瞧看，好家伙，这家长得跟半截的黑塔相似，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塔鼻子，鲶鱼嘴，山峰的耳朵，满脸的横丝肉，这是怪肉横生。身上黑紫的肉一走烂颤，噔噔噔噔的，这家毛炮也得350斤开外，背后背着大蒲团，斜挎着黄布兜子，手里行着一条金顶九连环，腰里系着丝绦，大肚囊子噔噔噔噔的迈大步来到院里，然后钉子步往那一站。掌柜的进了屋了，哎，各位田爷，要拜见你们的人就是他。是啊，那没你没事了，你上门口盯着吧。掌柜的走了，这肩头李建飞、邱不老等人迈步离开屋，来到院里。现在肩头是大拿，都得听他的。再看这肩头小胸脯一拔，迈着方步来到和尚近前，请问大师傅，您从哪儿来呀？跪上下怎样称呼啊？就见这和尚不屑一顾的样子，撇着嘴打量打量肩头，弥陀佛，就这一嗓子跟打闷雷相似。请问张三丰来没来啊？狗皮道人在这不在这？他怎么不出来见我？一听这话风啊，就不对劲儿，看来不是自己的人，这干嘛呀？明眉瞪眼的。因此肩头看了一眼李建飞，建飞看了一眼肩头，心里都有数了。肩头进一步问，我说张道爷，就即使在这儿也不能轻易见人呢，凭您的口气可不小，您究竟是哪位？值当不值当我们老圣人见你？哎，您哪位？我乃华山修罗刹三教堂来的，我名叫空空罗汉。空空就昆仑派的，早就知道啊，空空罗汉，那就是什么玩意也没有。废话，你是谁？在下外号人称肩头，又叫天地宽，我乃武当派的二当家，受武圣所差，执掌全权，有话你跟我说就可以了。哦，你叫肩头，那算了，再见。和尚转身要走，肩头过来把他拦住。哎哎哎，我说你话还没说清楚呢，
你为什么来的？你为什么要走呢？贫僧会的是张三丰，张三丰既然不在，我跟你们无话可说啊。这么回事，我说和尚，你就见武圣张三丰得为点什么吧，你能不能把缘由给我们讲一讲，我给你通禀一声，你看如何呀？啊，好啊。你转告张三丰，贫僧此来非为别物，我来打他来了，我收拾他来了。这回听清了，哟，这和尚这个狂劲儿啊！一说这话不要紧，各位老剑客一个个圆睁二目。三爷恨地无魂，秋不老是忍无可忍。秋三爷那是暴脾气，哪受得了这个？三爷一拨了天地宽，到了和尚近前，呆！我说空空和尚，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口吐狂言呢？你刚才说什么？你来打武圣张三丰，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不用会武圣，我陪你走几趟，你看怎么样？和尚低头看了看，你是谁？我是谁？江苏三老第三老，恨地无魂秋不老，秋老三。听说过，听说过呀。哦，你就是恨地无魂秋老三。哎呀，久闻大名啊。不过呢，三爷，你别不爱听，贫僧斗的是张三丰，您这两下子还不配跟贫僧交手，好吗？这一句话，三爷气得一蹦多高啊。凶僧啊，少要卖狂，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我秋不老不才，我看看你有多高的本事。拿命来，蹦起来就是一掌。空空和尚一不慌二不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妈，邱老三，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贫僧这次到六顺殿房，主要会的是张三丰。张三丰不在，那葛老道嘛，或许还能跟我打几趟。你这邱老三还不够格啊！如果你蹬鼻子上脸，势必动手。你要受了伤，可休怪贫僧无情。你就放屁，你拿命来！两个人斗在一处，邱三爷凭双掌，大和尚晃动金顶九连环，这一打难解难分，势均力敌。其他的人呢都在两旁看着。那个说这和尚怎么来的，他说的是真的一点不假。话分两头，再说木林森和东方女剑客紫霞，人家能闲着吗？那么李建飞等人走了之后，这木林森呢就问东方女剑客，我紫霞，你也没跟我商量，你就冒出一个成立什么峨眉会，能行吗？为什么不行？当然了，事情出于仓促，筹备可不太容易啊。有道是摆席容易请客难呢，要没有人站脚助威，这事儿不就麻烦了。东方女剑客一听乐了，木林森呢，你放心吧，这么多年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朋友再介绍朋友，能少来得了吗？我事先早有准备，我就没来的时候发出请帖足足超过100份，大部分都是峨眉派的人，同时我请我老师鸳鸯老剑客也参加，现在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你还可以着手准备。你想一想，请谁来？马上派人骑快马前去邀请。
哦，是这么回事。
武林森心里头高兴，看来把紫霞请出来就对了，就这么提起笔来，也写了200多份请帖，不管人家来或者是不来，让道是宜，让小老道分别去请。你还别说，没过10天来的头一个就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空空和尚，他是昆仑派的，跟木林森交情莫逆啊。接着请帖马上就来了，他这一来，木林森十分高兴，列队迎接，让进来，见过东方女剑客，见过其他高人，分宾主落座。这空空啊就问木林森，我说老朋友，这峨眉会究竟是所为何故啊？为什么召开这么大个盛会？木林森能说自己不对吗？拿着不是当理说啊，啪啪啪啪经过讲说一遍，说现在武当派勾结大明朝廷，向我们各门各派施加压力，无中生有啊，先破螳螂寨，又赶奔我金顶玉皇观，提出种种非礼的要求，实在是欺人太甚，我们被迫无奈才设摆峨眉盛会，邀请朋友参加，给我们评理，给我们站脚助威，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哦，
那对方谁能参加？我们指名点姓叫的是张三丰。
张三丰啊，
你们想把锋芒指向张老道？
对，
就得扳倒他，挖树得刨根呢、啊、不把狗皮道人扳倒了，将来的麻烦就太多太多了。
哦，是这么回事。
张老道现在何处不知道，听说对方也正在请他。对方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城里六顺老店。
这样吧，贫僧好动不好静，你叫我在屋一坐着，我上火，
不就张三丰吗？把张三丰扑了倒了，还召开什么盛会？人多钱多，哎呦，多麻烦。这样了，我赶奔六顺店房去看看，我会会老道张三丰。木林森一听，赶紧竹拦，我老朋友，不可不可，你就好好休息休息，那张三丰不是好对付的，号称武圣，功夫占着一绝，你一个人去了岂不吃亏？
什么？我木林森你还瞧不起我吗？他张老道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让我去一回，我不踏平六顺老店，不把他们都打趴下，我不回来见你。
木林森深知这空空和尚太骄傲了，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嘛，哪儿都好，就这一点是毛病，还是个犟眼子，越拦他他这劲儿越足。最后一想也好，让他去探探道，看看张老道究竟在不在，万一要把张三丰给胜了，的确省了不少的麻烦。就这么的请示了东方女剑，紫霞也答应了，这才叫他来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他一进门张口张三丰，闭嘴张三丰？他憋着这个劲儿，结果张道爷不在，秋三爷不答应跟他动手斗在一处。要说秋不老秋三爷的功夫也真是十分了得，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双掌挂风，一招紧似一招直，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空空一看，大吃了一惊。
哎呀，
哎呀，看来这事儿不简单。我不知道这六顺店房都住的什么人，也不知道张老道究竟在这儿还是不在这儿，但就这个邱老三就不好对付，何况还有葛老道。看来我低估了这件事儿，看这样子很难取胜，我连个邱不老都赢不了，怎么对付张三丰啊？大话扔出去了，弓拉满了，我就这么回到庙上，我怎么见穆林森呢？我这老脸往哪搁呀？这糟糕糟糕！哎，突然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这空空和尚不仅能耐高，还善打暗器，这就不怎么地。凭的是真本事，你扔哪门暗器，暗箭伤人。但是呢，他轻易的也不使用。今天呢，也是个急茬，他打的什么暗器？一种毒吉利。这毒吉利这玩意儿可厉害，像枣核那么大，周围都带刺儿，拿毒药喂的，在兜子里头搁着。要想打这东西，得戴上鹿皮手套，估计他自己也中毒。这和尚在这方面没少下功夫，他一看邱三爷万难对付，打着打着虚晃一招，身子往外一纵，啊，撑，赶紧把九连环交到单手，啊，啪，手套套上了，拽出三颗毒吉利，一转身，啊，张，快似闪电。你想，短兵相接，离着那么近，他打这玩意打的又准，邱三爷根本就没防备，他要扔暗器，一个躲闪不及，三颗毒吉利，两颗闪开了，有一颗没躲及，正好打到左肩膀上，啪扎上了，扎上吧嗒又掉了，牵破了肉皮儿啊。可邱三爷呢，觉着肩头上疼了一下，不碍事，接茬还打，啪啪啪啪啪啪，没过五六个回合不行了，药力发作呀。邱不老就觉着从脑瓜皮麻到脚趾头，这半拉身子全都麻木，腿脚不灵。他心里头明白了，哎呦，我中了暗器了，而且这暗器里头有毒药。这一着急是扑通栽倒在地。大和尚一看，哈哈大笑，邱不老啊，嘿，你活到头了，去找阎老五去吧，拿命来。就抡起金顶九连环，还没等他下毒手，葛道爷飞身就窜过来了。妈，好啊，空空和尚，你真是不仗义，用暗箭伤人算什么本事，贫道要会你一会。